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讲到这个地方，上面我们看有些时间吧，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如果方便的话，提起法师念一遍七句祈祷文是白莲花的完整传承，这个不一定有时间，是这样的。如果是完整传承呢，也有很多秘法的，这个也不念也不敢念。然后呢，这个什么呢？就说这样的一种这个，就现在这次我们讲了八堂课，这个传承呢，到时候我们看情况吧，不一定有时间吧，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再看，这样的。第二呢是这个弟子学习了金刚七句祈祷文，了知了莲师的功德，很想在初始做会供，但是不知道莲师会供的仪轨，请法师介绍一下。莲师会供的仪轨特别多，那么就说是这个目标的现在也造了一个比较简单的，这个和金刚七句，和金刚七句相属的会供，是这样的，那个是比较简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个和与金刚七句相属的这个上师瑜伽嘛，降加士语，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那个和金刚七句相属的会供文，这个也因此大人上师也翻译了，是这样的，是在其他哪个法本我不知道，反正在这个法本当时是这个圣法宝器里面，前面就有这个仪轨，应该有单行的，是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好像我看我有的时候网上也搜得到这个会供的这个仪轨，所以这个仪轨呢就比较简单啊，比较简单的一个仪轨，这个就可以去按照这个来做。第三呢是对一堂课听了以后升起了无比的信心，然后天天还是听这一堂课，反复去听，请问这叫闻思还是叫修？这是最好的修吗？反复去听呢，这个还是属于这个从他意思来讲的话，还是属于闻思的范围，这样的。广义的修，广义来讲的话，反复串习呢，这个叫修。但是在闻思修当中的修呢，它其实是一个狭义的修，就说是这个狭义的修呢，就是专指啊，就是指你在这个坐上或者打坐的时候这样去修，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反正就是说当你的这个在闻思修的一个修的阶段呢，它每一个阶段有不同的功能，尤其是在闻思结束了之后，这个修呢，它要所修的是闻思的思维的结果，所以说呢，思维的结果是定解啊，是定解，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思维呢，它是虽然就是不停的思维，不停的思维，从广义来讲，这个也是一种修，但这种修当中呢，它是一种还有疑惑的，还有这个疑惑，它还没有升起定解，是这样的。说这个呢，广义的修，它是可以算是广义的修，但是狭义的修呢是什么呢？就是说，通过思维提炼出了非常纯净的正见，这个正见呢是没有怀疑的。没有怀疑，然后你就专门串习你提炼出来的这个见解，这个正见，这个叫修，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到底我反复思维这个算不算修，好像思维好像就是说是观察修，好像和这个一样吧。观察修和思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观察修的修哈，我们说观察修的修，它是一种修，它这种观察修的修，它这个里面是没有怀疑的，他的正见是非常纯净的，是这样的。他只不过是沿这个正见反复观察去修，他已经没有什么样一种需要浅出的东西了，没有浅出的怀疑，他只不过就通过一个步骤，他只不过是相对于安住修来讲，他需要通过一方面的观察，然后就是通过这些思维啊观察的方式来修，但是他没有怀疑，没有疑惑，而就是说是不断的思维，这个要不要修呢？不断的思维其实里面还有疑惑的成分，有疑惑的成分，这个还不能叫观察修，它只是叫思维，是这样的，广义的修，但是呢，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放在思维当中，因为就是说，我们到底是观察修这个修和思维不断的思维叫修，到底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就说有没有这个说提炼出一个正见，你是在修这个正见呢，还是说你还是在修的过程当中，还是在不停的在浅出怀疑呢？对不对？其实呢，真正的观察修已经没有怀疑了，啊，这个定解已经很纯正了。这个是不断在纯正的见解上不断去串习，这个叫真实的一种修的意思。如果还有怀疑，那就是属于这个思维的见，因为思维就是浅出怀疑了，浅出争议，浅出损眼，浅出怀疑，升起定解，这个它的功能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主要的是从这方面来去区别。第四个问题说，通过修持莲师法门见到莲师，修行者是以何身见到了莲师？ 见到莲师又是和身，比如竹头尊者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见到莲师，这个呢就是说以什么身份什么身体呢，当然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这个身体就是这个身体啊，通过这个身体就是这个欲界的身体，就是欲界的身体，或者你是在家身份的身体就还是这个啊，你见莲师的时候还是这个，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见到的莲师又是什么呢，这要看你自己的一种这个，要看你自己的修行的情况。有些呢是看到一种幻化身啊，是这样的，有些呢是真实的一种智慧身。智慧的身所见到的就见到的莲师的智慧身呢，它不是通过眼睛见的。它是一种无分别智慧通过无分别智慧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本体上面去见到的。因为见到了了一的莲师就见心性。就是见心性，是这样的。说见心性不可能是通过其他的东西见的。通过眼根见不到心性的啊，通过其他的这个也见不到，一根见不到心性，是这样的。所以说叫见心性的这种的话，它就无分别智慧摄持的。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是眼睛见到的这个呢是一种幻化相，就是莲师的色身幻化相。这个也有很多很多的分类，是这样的，很多不同的分类。这很多分类呢是在一些升起次第里面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种不同的一种案例，是这样的。竹头尊者他见到莲师呢，就是在他一种虽然双目失明呢，但是在他自己的境界里面见到了一些这个莲师有的时候就是前面讲到的是证悟心性的情况之下是那种无分别智慧，还有一种是意限量在意限量当中，意识限量当中会见到莲师，是这样。第二呢，竹头尊者通过修持莲师法门，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面见了莲师，他以和身见莲师，见到莲师又和身。什么是真的见莲师？这个和前面的意思应该差不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也是通过前面讲，要么无分别智慧，要么是意限量，他还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见到了莲花大师。见到是哪一种呢？就说是这个，如果他证悟的很高呢，可以见到莲花大师的法身呐、或者说是那些报身呐、或者说是色身呐，都可以，是这样的。第五个问题说，六本师是有化身形象。有报身形，六本师全都是化身，是这样的。六本师从六本师的侧面来讲，它都是化身。报身呢不是报身的话就说是这个安立不了因为就六本师呢，他是在六道众生面前示现的化身。报身呢都是清净刹土，报身是一地以上的菩萨见的。所以说呢，就一地菩萨见到他不是见六本师，虽然六本师的本性和这个报身佛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呢，就是说单单就六本师而言呢，他的定性就是在这个六道众生面前示现的本师形象。他既然是六道众生面前示，就是针对不清净的众生示现的，所以说这个呢是化身形象他不是报身，这样的。第六个问题说，弟子通过电脑在《瓦基堪布》前受了八关斋戒，刚开始是每个月的初八、十五、三十守戒，现在弟子想每天或者一个月大部分时间受持八关斋戒，请问可以吗？有时早上受戒时太阳已经出来了，可不可以受戒？这些呢，就斋戒呢，我们还是要多去了解哈，就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在要受斋戒的话，当你在这位上师面前，比如说这个上师面前在受斋戒的时候，那次在受戒之前，你必须要提前想，必须要提前作意。就是我在一个月的哪几天然后要这个受戒，自己受戒，是这样的。想完之后呢，以后在这一天的时候，你去早上自己念仪轨就得戒受戒就可以得戒。如果当时你没有这样想的话，就是你在受戒的时候没有作意，临时决定我今天要受戒，那是得不到戒的。得不到戒，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可以，当然你要守也行，但是不是守的戒你就在这天呢发一个誓发誓立誓，我在今天当中呢，就是说这个八种这个恶行不做，是这样的。当然也有功德，但是这个不是斋戒，这是两码事儿，实际上是一种善行这个是一种善行立誓嘛，是一种善行，但是不是斋戒。所以这种临时增加不行。如果你要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在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当中，或者每天守，或者说大部分时间守，你必须要在这个上师面前重新去受，然后去作意去发愿作意，然后在以后在每天当中呢就可以这样去守了，就可以得戒，是这样的。早上已经出来了，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你受的戒不圆满的。一般来讲它应该是在日出之前太阳已经出来了，其实都已经不是日出了。这个我都看到太阳了，这个不是说我们平时讲的日出了， 其实在这个斋叶里面讲的日出呢，它是指的一种真太阳时，是这样的，就是它是从地平线上起，它在我们这个某个经度那个位置上，它已经就从那个位置安立了这个太阳日出，是这样的。所以说已经看到太阳那种的话，就已经太晚了，一般来讲是这样的。所以说来讲的话，就是说它有一个时间表，要不然就是说比较这个容易观察的，就是在这个早上的话，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说用自然光线，不借助这个灯光啊这些，用自然光线，在外面自然光线能够看到你的手掌掌纹，啊，能够看到手掌掌纹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可以受戒，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所谓的这个日出吧，或者说这个破晓呢，这个它有几种观察。有一种最开始的是在这个天边有一点点亮光，有点青色的时候，那个就是最早的一个明相。第二层明相就是手掌纹看到，第三个就是就平时我们讲的这个日出时间啊，每个地方的不同的经度，它的日出时间都不一样，就是这样的，越东方的越早。所以像这样的话有大概有三种天明，那这个时候已经看到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就不行了，是这样的。所以尽量在这个之前去受戒。第七个问题说，请问有位道友母亲去世了，不知老人家的归正怎么处理，这位道友本人已60多岁，而且儿子儿媳不信佛，现在自己可以帮收着。最好能有一个更好的诀，这个可以烧了就可以了。如果他自己去世了的话，归正你可以用火烧了就好了，是这样的。啊，第八个问题说，第一小问，十不善业中的杀业，是不是就等于杀生的罪业？杀业是等于杀生的罪业，是这样的。那么就如果杀业是不是杀生的罪业呢？我们就杀业就是杀生罪业的缩写。就它简称杀业，是这样的，它全称就是杀生的罪业啊。只不过杀生呢，它有杀人和这个杀其他的一种这个众生，从这个侧面来讲呢，有点不一样，但是都是杀生啊。杀业就是杀生的罪业，这个是一样的。那杀生没有善业的，杀生就是罪业，是这样的。第二个小问说，如果具足了杀生的四肢，那就是圆满的杀业；如果没有具足四肢，那就不是杀业，而只是一种罪业。啊，请问这种理解方式合理吗？如果说这个杀业就是单指圆满的杀业的话，那当然就可以这样解读，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杀业呢，它其实可以分为这个什么圆满的杀业和分支的杀业，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分支，四种分支虽然没有圆满，它还是一种杀业，只不过它这个杀业呢是个不圆满啊，不是圆满的杀业而已。所以说就更好，就是说其实更圆满的解读就是圆满的杀业和分支的罪业。圆满就是说这个它是一种圆满根本罪，或者说就分支罪，这样的话就比较好理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说这个不是杀业，只是一种罪业，意义上没什么差别，但有的时候容易产生一种误解，是它其实是杀业的一部分，杀业的一部分啊，就是说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梦中杀生、电子游戏里杀生、水洗真实杀生、水洗电影杀生，这几种情况会不会有杀业？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哈，就是说这些来讲的话都是属于杀业，是这样的。但是呢是不是圆满的或者有轻重的差别，梦中杀生基本上是属于这个坐而不积业，是这样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梦中杀生呢它不算是一种真实的杀业，但有杀业的影像啊，它是这个很轻微的，坐而不积，就梦中你虽然坐了，但是不会积累，啊，这个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业的。但是也就是说，是因为你梦中的时候升起了杀心啊，这个也有一点点的一种这个，也有一部分的一点罪业。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也算是一部分吧。但基本上来讲呢，梦中杀生这个可以不算。电子游戏里的杀生呢，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电子游戏里的这个所杀的众生本来就不存在，也不会就是说是有断命根的这个情况。再加上你没有把它当成真的啊，你就知道它是一个假的啊，然后这个所谓的杀呢，它只是一个一种屏幕里面的一种这个加刑。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如果你是这样一种纯粹的抱着游戏的态度，那就不会有什么啊，就非常轻微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已经深陷其中了，是吧？你已经没有把它当游戏了啊，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真实的友情。然后你开始就升起杀心，这个就会罪业重一点，但也不会有圆满的杀业，是这样。因为根本没有真实的众生， 他原本的杀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个有情，要杀的是众生，而不是说一个不存在的这个杀了之后你会什么罪业。但他只是有些加刑啊、作义这方面有一部分的罪业，也不会有究竟。随喜正式杀生，这个会有正式的杀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四肢都可以圆满，就随喜杀这个。随喜电影杀生，这个一样的。那么就电影杀生它是假的，那里面没有正式把人杀死，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也不会有这些。但是呢，如果你升起了一些烦恼心呢，就杀心呢，这个可能有一部分的罪业。第四个呢讲的话，就十不善业中，除了生语的不善业外，亦不善业是否也要具足四肢才圆满？如果是，那如何区分亦不善的亦乐和加行呢？这个也需要啊，这个一样的，就是说十不善业当中都要圆满四肢，都要圆满四肢，是这样，这个没什么差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意业的一种这个意乐和加行呢，这个也是一样。意乐比如说生个邪见或生个贪心，它也有一个发心啊，意乐。加行的话，我正在圆什么什么，比如说生邪见的话，我正在圆这个三宝生邪见，我正在圆四谛生邪见，这个就是加行，是这样的。所以它都是在心上圆满的这些，所以说这个来讲也都有。这些就是十不善业当中的，十不善业的就是说是这个。比较讲的比较细致的，圆满四肢呢，这个应该是在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提道次的广论，广论里面就把这些这个贪欲的四分支啊，然后害心的四分支啊，邪见的四分支啊，这相当于四分支啊介绍比较清楚啊。有些时候我们在其他法本当中，他只是举个例子啊，有举个例子他就没有详细讲了，反正但是呢都是具足的啊，其实每一个都要具足四分支，它是一个圆满的业，是这样的。好，今天的时间也到了，今天的问题就回答到这儿了。好，下面呢我们就回向三根。那么在回向三根之前，如果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讲文所获得的功德祈愿上师祝福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转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安住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娑罗帝多摩诃波罗蜜多罗尼多赞那婆伽摩揭伽罗吉哇罗什巴耶，毗卢尼多诃卢吉。